我朋友店铺的扩张困境，从成功夫妻店到管理难题的挣扎。继续说我朋友的案例，我说了我的几点担心后，他们也意识到了也许最大的挑战不是外部的环境和竞争，而是这个事情一旦开始，将要面临的是很现实的自身内部问题。我最大的疑惑是，他们店已经六七年时间了，怎么就没有培养出一个店长或者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呢？他们说小城市找不到合适的，曾经也找过一个连锁企业的店长来试工一段时间，但干不了事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抱着手，比老板还像老板，一气之下辞退了。我老婆员工管理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，建议他们这样一个角色还是要从员工内部提拔，而不是从外部招聘。他们说太难了，现在他们找的人都是一些四五十岁的阿姨，胜任不了。我估计这跟他们的用人理念和管理模式有关，因为老板本人一直在店里，他们需要的是完全听话照做的员工，而不是有想法的员工。有想法的人反而会影响自己的权威，也会降低运营效率，增加管理成本。当然更本质的原因也许是昨天文章评论区有位老板说的，夫妻店比较容易成功，但也比较难做大，老板凡事亲力亲为，既不愿意分权也不愿意分钱。这句话很有道理，我也认同，但也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个问题，不接地气，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。难道他们做错了吗？没错的。要知道一个成功的夫妻店，就因为是夫妻店才赚钱才成功，才能买豪车买别墅，没有夫妻俩的亲力亲为，没有老板的独断专行，没有一群听话照做的员工，这个店可能早就不在了呀。只是走着走着就发现此路不通了，原本成功的原因现在成了前进的障碍，这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。企业界有个理论叫核心能力悖论，说的是一个企业能够成功，一定是拥有某些核心能力，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这些核心能力带来的，但如果过度依赖这些核心能力而适应不了新环境的变化，原先的动力就会变成障碍。这样的例子挺多的，最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柯达。以前的柯达多牛逼，全世界最高峰时市场占有率 90%， 地球人只要照相就几乎离不开它。但是现在没有了吧，年轻一点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它的核心能力就在于胶卷和相机的生产，相关的化学和机械技术就是护城河。后来各位都知道，大家都用数字相机和智能手机拍照了，这个时候明智的选择就是转型嘛。但是柯达选择了继续依赖传统的胶卷业务。更让人吐血的是，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就是在1975年由柯达公司一个叫史蒂夫·萨松的工程师发明的。但是高层由于担心这个新技术会威胁到自己传统的胶片业务，就把这个技术给藏起来了。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更先进的东西哪里压得住？柯达不发展，其他公司把它发展起来了。就这样，曾经让柯达无比强大的核心能力，却在2012年也让柯达破产了。我们事后马后炮起来，觉得柯达的高层是不是傻？但他们绝对不傻，都是绝顶聪明的人。但即便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在面对核心能力陷阱时，也可能无法避免。我们事后可能觉得柯达的高层缺乏远见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极具智慧的人。然而智慧并不能保证能够预见所有的变化，或者能够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，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。就像历史上的朝代更迭一样，即便是最强大的统治者也难以避免被新兴势力所取代。在商业世界中，企业的成功和衰落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。天底下的夫妻店也是一样的，一家很成功的夫妻店想要再往前跨出一步，变成一家依靠员工团队管理的店，其实挺难的，甩手掌柜也不好当。昨天文章里还有位老板的评论很精彩，也是警惕。他说你朋友他们没有搞清楚生意好的原因，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在小城市所以生意才好，我反而不建议他们往大城市走，去了大城市才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装修永远没有最好的，一家比一家好，营销也没有更好的，都是一家做的比一家好。既然有点资金实力，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慢慢圈。我们这有一个做美蛙鱼的老板，开了三家店也做得很好，后来去了成都投了400多万开了一家店，一年时间血本无归，幸好这些年多少存了点子弹在身上，要不然感觉都回不来了，亏完了又老老实实回来守着老店。关于这个话题，明天再说一个经典案例。一个老板开店14年， 老店做得非常好，于是扩大规模，开了一家非常大的分店，但从此陷入了困境。另外，我的选址课程重新上架了，在学浪 APP 里搜索开店店铺选址就可以看到了。